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2篇，从这一篇开始，我们是讲到雅各的成熟。那这一篇和下一篇的主题是成熟的过程。这个经文是创世纪第37章，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经文。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方。二，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的时候，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少年人，与他父亲的妻子舍拉、西珀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三，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四，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五，约瑟做了一个梦，把这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六，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这梦。七，我们在田里捆活架，忽然我的活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活捆来围着我的活捆下拜。八，他的哥哥们对他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九，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把这梦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颗星向我下拜。十，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十一，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十二，约瑟的哥哥们往四剑去放他们的父亲的羊。十三，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正在四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十四，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四剑去了。十五，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十六，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放羊。十七，那人说：他们已经离开这里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坦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在多坦找到他们。十八，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十九，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二十，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办。二一，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就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二二，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只是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二三，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二四，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二五，于是他们坐下吃饭，他们举目观看， 见有一伙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带着香蕉、香油、墨药，要带下埃及去。二六，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二七，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二八，所以当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约瑟的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锭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二九，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三十，回到弟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怎么办？”三一，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外衣舔了血。三二，他们就打发人把那件彩衣送到他们父亲那里，说：“我们捡到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呢？”三三，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啊，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必定被撕碎了。”三四，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许多日子。三五，他的儿子女儿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悲哀哀下到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三六，米甸人在埃及把约瑟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创世纪里面最令人喜悦的一段，就是37章到50章。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这一章节里面的故事。这个作者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改了写法了，前面36章的记载是简明有力，但是末了14章的记载呢却是非常详细。比如37章这个内含着许多的细节，这一段写得十分的详细，因为它对我们的为人生活非常的实际。在创世纪这本书里面，没有一段比末了那14章这一段是更实际。在我们来看37章以前，我要请你们大家回顾一下这本书的开始。我们读任何一本书都必须要明白那本书的主题目的。创世纪有50章，你读过了以后可能你还不知道它的主题是什么。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呢？我年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创世纪是说到两件主要的事，就是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创世纪开头的话是起初神创造，那结束的话是把它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有人告诉我，因为第一节说到神的创造，末了节说到约瑟被收敛在棺材里面，停在埃及，所以呢创世纪就是一本说到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的书。那这个观点虽然没有错，但是对这本书的领会确实非常不够。要明白圣经并不容易，事实上甚至要明白我们自己都很困难。虽然我们头上有头发，脚上有10个脚趾，但是头发和脚趾就是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吗？这是一个完全的人吗？当然不是。所有重要的部分和器官，就好像心啊、肺了，通通都是在头发和脚趾之间。照样，这个创世纪最重要的部分乃是在这一章第一节和最后末了一节之间。创世纪1章26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那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 请注意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词，就是形象和管理。没错，人是神造的，人堕落了，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想一想，人是按照什么做法，为着什么目的造的。圣经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没有什么比神更高，所以人是照着至高者的形象造的。可能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来高估自己过，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应该高估自己。我们不是低级的受造之物，我们受造的目的乃是为着彰显神，并且执行神的权柄。创世纪的主题是人具有神的形象，并且执行神的权柄来管理万有。我们有神的形象，叫我们能够彰显他；我们也有神的权柄，叫我们能够代表他。所以我们是神的彰显，神的代表，这个就是创世纪的中心了。那要逐步的明白这件事，就需要这一本书的全部50章。这本书里面记载一切的世代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它记载亚当、亚伯、以诺士、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些世代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表明神在宇宙中的经纶，乃是借着人彰显他自己。这个就是神的目的，神的目标，也是神心头的愿望。神的目的和经纶乃是在人身上。这本书所包含的各世代的记载，乃是神圣经纶的一幅图画。在亚当身上，我们看不见多少神的彰显和权柄。亚伯呢，他相信神，但是我们在他身上也看不清楚神的彰显和权柄。以诺士，他认识自己是脆弱的、软弱的，他开始呼求主的名，但是我们在他身上也几乎看不见神的彰显和权柄。以诺呢，他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见一点点神的彰显，但是我们看不见神的权柄。在挪亚身上，我们的确看见一点点神的彰显和权柄，但是是相当模糊，不是很确定，不是很深刻或者清楚。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所看见神的彰显和权柄，比在挪亚身上所看见的是更少。许多基督徒他们能过于高举亚伯拉罕，但是他不过是在基督道理的初阶。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父，这个仅仅是基督道理的开端。不但如此，我们在以撒身上也几乎看不见神的彰显和权柄。以撒从父亲承受了一切，他只关心吃，只要人给他好东西吃，他就盲目的给人祝福。我们乃是来到雅各身上才看见神的彰显。不过呢，在这本书末了的这14章以前，我们在雅各身上还看不见多少神的彰显，乃是在这末了14章，我们在他身上确实看见许多神的彰显和神的权柄。在这一段，雅各已经年老了，但是呢，他属灵的眼睛非常的锐利，他无论到哪里去都能够察觉出真实的情况，而给人适当的祝福。不但如此，他的祝福也成了神的预言。雅各的确有神的形象彰显神，甚至当时最高的统治者法老也在雅各的祝福之下。当雅各被带到法老面前，雅各没有说：“喂，你好吗？你今年几岁？”没有，他乃是伸出手来祝福法老。这个就指明法老是在这位做神彰显的雅各底下的。然后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说了祝福的话，这些祝福的话也是一个预言。 以撒他被雅各所欺骗，盲目地祝福了他，但是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就大不相同了。约瑟把他两个儿子带到雅各面前，盼望长子马拿西得长子的名分，但是呢，雅各剪搭过他的右手来按在次子以法莲的头上。约瑟想要把雅各的手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但是雅各却不肯，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好像雅各在那里说，我儿，你不知道我所做的，但是我知道，我知道神的心，我的祝福就是神的彰显和神的说话，我祝福的话就是神的预言。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与神是一而彰显神的人。雅各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话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叫做新约。子他主要是借着说话来彰显父。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从我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然后他又说，你们所听见的话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自父的。所以彰显神主要是为神说话，并且向别人说出神来。我们已经看见雅各有神的形象，神的彰显，但是神的权柄又如何呢？创世纪是结束于约瑟掌权管理全地，虽然法老是当时的王，但是呢，他其实不过是傀儡，代理的王是约瑟。约瑟在生命的经历上是雅各的一部分。在雅各同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彰显连同神的权柄。你绝对不要把约瑟和雅各分开。创世纪末了十四章的记载是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的，这个就指明约瑟就是雅各掌权的部分。我们不应该把雅各和约瑟看作两个分开的人。在这一段里，雅各在受苦，而约瑟在掌权。在三十七章，约瑟没有给人受苦的印象，在这一章岂是雅各受苦而不是约瑟受苦？有些人可能会争辩，他们说，当约瑟被丢在坑里面的时候，他岂不是在哪里受苦吗？这是你的解释，但是这一章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反而这一章却说雅各大大的受苦。在拉结死的时候，雅各还没有哀哭，但是当雅各推测约瑟已经被野兽吞噬的时候，他哭得很悲痛。圣经里面的记载都是有他的目的的。创世纪这一本神形象和权柄的书，展现出一幅完整的图画，说到人类怎么能够浮躁并且变化，在神的形象上彰显神，并且有神的权柄代表神。创世纪末了这十四章指明，在雅各成为以色列以后，他带有神的形象，并且执行神的权柄。创世纪很完全，他怎么开始他也怎么样结束。他开始与神的形象和权柄，他结束也结束于神的形象和权柄。在创世纪结束的几章里面，神一定很喜乐，他能够说，现在我在地上得着一个彰显我并且代表我的人了，这个人带有我的形象并且执行我的权柄，他的话就是我的预言，他的行动就是我权柄的执行。这个就是创世纪的主题。好，下面我们要来看成熟这件事。第一就是成熟的过程。 在第37章，雅各是一个老年人，无论就着时间和地理而说，他都已经经过了漫长的路程，最终来到了希伯伦。雅各经过了许多事情，可能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好像雅各一样经历过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环境。他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几乎失去了他心爱的一切。在37章的时候，拉结已经死了，雅各住在希伯伦，享受他列祖亚伯拉罕和以撒在那里所认识的交通。雅各在希伯伦好像已经退休了，但是在属灵生活上是没有退休的。神又进来搅扰雅各那个是不是退休的生活。我相信雅各在希伯伦，他是尽所能的要过平静的生活。雅各在那里的交通里可能有很多的回忆，可能他在宁静的时候他会想，我不应该抓以扫的脚跟，我不应该欺骗以扫或者我的父亲，我也不需要失去母亲逃到舅父拉班那里，不但如此，我也不需要这么爱拉结。天哪，爱拉结给我惹了多少的麻烦，为什么我那么愚昧，我不应该受拉班欺骗，为什么我为着得到拉结应许他在那些年间做了那么多工，在我和拉班一起的那些年间，我必须要受炎热和寒冷之苦。假如你是雅各，你在退休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可能你会说，从现在起我只要过一个安静的生活，我不会再擅夺，不会再抓脚跟了，以扫拉班拉结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我安静享受生活的时候。雅各在希伯伦那里一定是享受着平静的生活。雅各他爱月色过于爱他的粽子，他为月色做了一件彩衣。假如雅各没有退休，他就没有办法为月色做这样一件的彩衣。一个忙碌的父亲是不会花时间这样做的，但是雅各他在享受生活，他有充分的时间为他的爱子做衣服，这是他已经退休了的证明。圣经提起彩衣啊，是一个小的窗户，借着这个我们能够看见雅各的性格，他的愿望，他的心意，他的目标和他的性情。下面第一个小点，最后阶段的对付。雅各在神的手底下有过那么多的对付以后，毫无疑问他已经厌倦了人生了，他倦于善夺欺骗挣扎奋斗，现在他的生活是平静的，他有一个爱子，就是他心头的宝贝。因着他对月色的偏爱，他就给月色做了一件彩衣。你想雅各这样做对不对？为什么他不为长子流便，或者为着他的小儿子便雅敏做这样一件衣服呢？虽然流便因着与雅各的妾行淫玷污了自己，但是便雅敏是家中的小孩啊，还太小，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啊。但是雅各的心第一是在月色身上，第二才是在便雅敏身上。雅各是偏心的，我们看见雅各对月色的偏心就使自己受苦了。在这一章里面，每一件事都在神的主宰的手底下，没有一件事是巧合的。譬如月色的哥哥们把他丢在坑里面以后，立刻就有一伙以实玛利人出现，他的哥哥们就定义把他卖给他们，然后呢月色 被带到埃及，就卖给法老的内臣波提法。你看，这一切都是在神的主宰底下。事实上，甚至雅各对约瑟的偏心这件事也是在神的主宰底下。在37章，神运用他的主宰来对付这种的偏心，叫雅各能够成熟。在37章以前，雅各就是个变化过的人，但是虽然他变化过，他还没有成熟。变化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有改变，成熟呢？成熟是我们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我们可能在天然生命里面有了变化，但是却没有被神圣生命所充满。37到45章，这个是雅各成熟过程的记载。这一段的过程开始于37章第一节，一直持续到45章第28节。在这本书末了5章，我们看见完全成熟的雅各。可能在雅各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像在这9章受苦那么多。这9章的确是雅各受苦的故事。在这9章里面，有雅各一生里面最后阶段的对付。雅各在这里所受的苦，是深深的摸着他个人的感觉。在这9章以后，雅各就再没有对付了，他完全成熟了，他被神圣生命所充满，他有神的彰显，神的权柄。为着神的彰显和权柄，需要成熟。唯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才能带有神的形象，执行神的权柄。甚至在37章，雅各还不能带有神的形象或者执行神的权柄。是的，他虽然变化了，但是他还没有成熟。他对约瑟的偏心，就证明他还没有成熟。这种的偏爱是一种的弱点。你不要以为变化过的人是不会偏爱或者没有别的弱点。所以神主宰的把雅各放在神的手下，使他能够成熟。下面第一点，在神主宰的手下，雅各心头的宝贝被夺去了。雅各要成熟，首先他必须要失去他心头的宝贝，就是约瑟。约瑟似乎是不可能失去的，他可能容易生病而死，但是雅各怎么会失去他呢？虽然约瑟没有死，他还是非常有用，但是他必须要从雅各手中被夺去。现在我们需要来看雅各失去约瑟的事是怎么发生的。下面，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37章第二节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在雅各12个儿子当中，只有2个是好的，就是17岁的约瑟和他的弟弟便雅悯。便雅悯还是一个小孩子，其他10个兄弟是既污秽又邪恶。约瑟是时常将他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在这10个兄弟里面，老大流便就与父亲的妾行淫了，老四犹大与一个装扮成为妓女的儿妇行淫了，利未和西面是残忍的，是报复他们的妹子底拿所受的玷污，就杀了哈莫和四剑，并且掳掠了他们的城。这些的兄弟甚至同谋杀害自己肉身的兄弟，这个指明他们是何等的有罪。我们很难相信他们竟然是蒙拣选圣别的家庭里面的众子，并且成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各支派的祖先。但是呢，约瑟的哥哥们 假如是良善的，不是邪恶的，那月色就绝对不会失去。下面一个小点，以色列爱月色，或与爱他的众子。我们已经看见第三节说，以色列原来爱月色，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月色是他年老生的，他给月色做了一件彩衣。因着雅各对月色的偏爱，他就必须要失去月色才能够成熟。月色的失去主要是由于雅各对他的偏爱。下面一点，月色的哥哥们恨他。第四节说，月色的哥哥们见父亲爱月色，过于爱他们，就恨月色，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雅各对月色的偏爱，就叫其他的儿子们恨月色。因着偏爱一个孩子，造成了其他孩子们中间的仇恨，那做父母的应该避免这件事。我们的爱必须是公平不偏的。月色的哥哥们恨他，也是因为他良善，并且将他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下面小点，月色做了两个梦，使他的哥哥们越发恨他。月色做了两个梦，叫他的哥哥们越发恨他。这些梦是从神来的。这里有两个梦，因为二是证实和见证的数字，两个梦都是指一件事。因为火捆和众星都是向月色下拜的，在我们的眼中，月色的哥哥们是淫乱的，是奸淫的，杀人的，恨人的，是应当下地狱。但是呢，月色他没有梦见荆棘和强盗围着一个十几岁的温良少年，他是梦见火捆和众星。火捆是收割以后捆在一起的麦子，这个指明在神的眼中，雅各的众子在他的地上的庄稼。不仅如此，他们不是青嫩的庄稼，是成熟的收割，是已经捆成火捆的庄稼。在第二个梦里面呢，雅各的家人由这个日头、月亮、十一个星所表征，他们是在天上发光的光体。在启示录的生命读经里面，我们已经指出启示录十二章和创世纪三十七章里面那个日头、月亮、众星都是代表神的全体子民。在月色的时代，他的家就是神在地上的全体子民。照着我们的观点，他们都是邪恶污秽的，但是照着神的观点，他们是光明属天的。同样的，照着我们人的性情，我们这帮人是丑陋的、邪恶的、不洁的。但是呢，我们已经蒙拣选、蒙救赎、得赦免、得重生、被变化了，所以我们乃是神的农场、神的庄稼。最终呢，我们要成为神的收获物，我们要被他收割成为活捆。不但如此，我们也是属天的光体。你看这是何等的意象。神主宰的给了月色这些的梦，因为这些的梦启示神在地上的子民的性质、地位、功用和目标。神的子民乃是神的庄稼，也是神的光体。他们是庄稼，所以有生命，他们是天上的星体，所以有光。在第一个梦里面有生命，在第二个梦里面有光。生命和光乃是神的子民的两个特征。在第一个梦里面，众火捆向月色的火捆下拜；在第二个梦里面，日头、月亮、十一个星向他下拜。月色将他第二个梦告诉他父亲和哥哥，雅各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的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约瑟在这里他不耍政治，他是真实坦白忠信正直的。他假如不将他的梦坦白地告诉他们，就不会产生难处。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好像约瑟，不应该好像政客。但是呢，我们中间很少有坦白正直的约瑟，反而我们大半是智慧的政客。可能你做了一个梦，但是你绝对不会将这个梦告诉别人。反而约瑟是真实坦白敞开明朗的，他是乐于将他的梦告诉他的哥哥们，但是这样做就越发激起他们的恼恨。约瑟的明朗就使他自己被钉十字架。许多的时候我也是因着我的明朗被钉十字架了，但是假如我耍政治，我就不再像约瑟一样了。按照人来说，约瑟将他的梦告诉他的哥哥们是不对的。我们假如是约瑟，可能我们很多人就会说，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好梦。那别人假如问起那个梦，我们就会说，哎，原谅我，我不能告诉你。这个就是今天基督徒政治的智慧。你要做政客还是你要做约瑟呢？假如你是约瑟的话，你就会因着你的坦白被钉十字架。因着约瑟的梦，他的哥哥们就越发恨他。下面一点，约瑟的哥哥们去牧羊，约瑟的哥哥们往四间去放他们父亲的羊。牧羊是他们谋生的凭藉，他们借着这种谋生的方式就在神的主宰里面得着机会，使约瑟离开雅各。下面一点，约瑟被打发去看他的哥哥们。后来约瑟被父亲打发去看他的哥哥们，这也是主的主宰。雅各打发约瑟去看他的哥哥们，也是指明雅各在享受生活。假如他是很忙，他不会想到打发约瑟去做这件事。但是因为他无所事事，所以他就想起他的儿子来了，并且挂念他们。约瑟呢就被打发去看他的哥哥们，他也顺服了。他没有闲谈，也没有说闲话，他是接受父亲的话去寻找他的哥哥们。下面一点，约瑟的哥哥们同谋要害死他。第十八节说，约瑟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他们给约瑟取了一个座号，他们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他们同谋要害死约瑟，然后将所发生的事来蒙骗他们的父亲。下面一点，流便要救约瑟脱离他兄弟的手。那个讲老大长兄流便，他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他听见了他们的计谋，他就说要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手，把他交还给父亲。下面一点，犹大提议将他卖掉，不可杀害他。流便不在的时候呢，第四个兄弟犹大就提议将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杀害他。第二十六、二十七节，犹大说，我们杀我们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下面一点，约瑟被卖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约瑟他被卖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借着夏甲生的儿子，而米甸呢是亚伯拉罕借着最后一个妻子基土拉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都是代表肉体， 恨是连于肉体的，而肉体是连于埃及所代表的世界的。因着约瑟的哥哥们恨约瑟，约瑟就被交给肉体，而肉体又把他带到埃及。但是神是主宰一切的，在神的主宰里面，他使用一切，包括约瑟哥哥们的肉体和他们的恼恨。在这一章里面没一件消极的事，恼恨、肉体、法老的内臣波提法，这些通通都被神主宰的，用来达成他的目的。下面一点，雅各失去他心头的宝贝。接着神在这一切是不是偶发事件里面所动用的主宰，雅各就失去了他心头的宝贝。拉结死了以后，雅各的心是完完全全放在约瑟身上。忽然之间令他大吃一惊，约瑟被娶去了。雅各的儿子们欺骗他，使他相信约瑟已经被恶兽吞吃了。当雅各听见这个消息，他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对雅各来说，地上再没有什么了，他不但被破碎了，他也被剥夺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留下了。他的儿女想要安慰他，但是他却不肯受安慰。35节说，我便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雅各到这个地步是全然沮丧，没有什么能够安慰他，他已经失去了他心头的宝贝。这一次的对付是何等的深切，在原则上迟早我们都要经过这样的对付，但是不要因为预计有这些事要临到而惧怕。赞美主，我们不光有37章，还有47章，在那里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结局。37章不过是一条窄小的地下道，雅各必须要走过这条地下道，经历那个深刻摸着他心的苦难，好叫他能够成熟。在他一辈子里面，没有什么比失去约瑟更深刻的摸着他了。最后一点，米甸人把约瑟带到埃及卖给波提法，但是约瑟没有失去，神在埃及保守他。约瑟被带到埃及，实际上就是从中学升到大学。在埃及他要接受更高的教育，就是预备他来做王这个教育。当然雅各不知道这件事，雅各在他的眼中约瑟已经被野兽吞吃了，但是在神的眼中，约瑟是在预备做王。所以神能够说，雅各你不需要悲痛，你反而必须要欢乐，因为现在你的儿子在埃及正在预备着做王。